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4月9日至4月1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4月9日至4月1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下面请听来自瑞典的报道。4月8日晚，在瑞典林雪平市音乐会议大厅里，神韵巡回艺术团的演出打动了来自瑞典各界的观众，有的甚至被感动得流下了泪水。能观赏这么好的演出，我太幸运了。瑞典国会议员于文·安德森女士看完神韵晚会后赞叹道：“太精彩了，太美好了。”她认为晚会启发人思考人生的意义。他特别提到了男高音歌唱家演唱的歌曲《得失一念》，觉得很有内涵，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来到世上，机缘只有一次，如何把握，怎样选择，自己说了算。资深记者埃利卡·米盖尔松从300多公里以外的城市赶到林雪平市看神韵演出，他觉得演出就如来自天国世界，非常庆幸自己能够成行。他认为神韵晚会启发人的善念，给世界带来希望，充满着爱意和启迪。在如今，这样高质量的、意味深长的演出几乎找不到了。神韵艺术团4月7日、8日在加拿大温尼伯百年音乐厅演出两场晚会。今年是神韵首次莅临温尼伯，对于约60万人口的温尼伯市来说，神韵的到来堪称文艺圣殿。多名联邦、省、市三级政要齐聚一堂，共享神韵之美。加拿大国会议员阿尼达·内维尔说：“神韵给西方展示了正统的中国形象。晚会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而且那种文化并非单一，而是多样而复杂。这是我过去从未体验过的。舞蹈飘逸清雅，编排独具匠心。”他说。在此之前，我还从未见过任何类似的艺术呈现，比如水秀如此的美丽，令我忘记身在何处，只是真切地感到水的流动，感到流动中蕴含的平和。国会议员、联邦国务部长史蒂芬·弗莱切赞叹晚会精彩纷呈，令人陶醉。他说，演出展示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而这个文明曾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此优秀的演出难得一见。他说，在中国大陆，为数众多的民众仍然因为信仰面临艰难的处境。通过神韵的演出，我们更加认识到他们的困境。温尼伯和整个北美的人民真是这一了解真相的机会。曼尼托巴大学教授达克·沙达姆提观看了演出后表示，神韵晚会是恢复中国文化的希望。他说，神韵晚会才是真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这种文化不幸被中共破坏了。但是我看到神韵晚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希望，恢复中国文化的希望。因为中国最原始的文化精髓就是这样的，我们应该保持文化的原貌。下面请听几则世界各地揭露邪党迫害、呼唤正义良知活动的报道。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乌克兰威尼察州展出期间，吸引当地民众和媒体的关注。乌克兰境内网站、威尼察州官方信息网、二十分钟网站纷纷刊载了美展世界巡回展出的盛况。四月八日，二十分钟网站在醒目位置刊登了题为《画展揭示了中国最可怕的秘密》文章及短片录音。文章作者瓦连吉娜说，在阿尔特什克现代展馆，温尼察州民众从中共的可怕恐惧中接收到了美展最光明的感受。这些中国和美国的画家用这些画向我们描述了在现在中国依然存在的中古世纪的酷刑。这些可怕的事实正在每一个下一秒钟对我们现代人的生命造成威胁。报道中特别详细介绍了画品传法和位置图的作者张昆仑，曾经被非法关押在中共的洗脑班，遭受到迫害。台湾法轮功学员被突破中共对法轮功资讯的封锁，经常到台北101大楼前对中国大陆观光客举标语，告知法轮功无辜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法轮功学员许伯坤下班后经常到101大楼这里来讲真相。没想到2009年12月4日晚间7时许，信义分局三张犁派出所警员对他开出一张妨碍交通罚单，罚300元。许伯坤向台北地院声明异议，台北地院法官林孟煌认为这已经干预人民意见表达自由，除裁定免罚，还罕见地在判决书上谴责中共对言论的管制，呼吁台湾政府施政要以保障人权为依据。台湾自由时报4月5日以头版大篇幅报道此案。
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的作者，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于2010年4月8日下午在加拿大著名学府位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举办《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发布会，并现场签字授书。在发布会上，两位调查员讲述了在参与调查的四年中共收集到52种不同的证据，证实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正在中国发生着。新书中提供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证据。 MWC 新闻4月12日刊登大卫·乔高的文章，介绍《血腥的摘取》这本书以及中共目前仍在杀害法轮功学员并摘取他们的器官出售牟利的暴行。4月11日，韩国退党服务中心在韩国最大的华人聚居区鞍山市主办声援7100万华人退出中共集会游行。大纪元时报韩国支社、韩国司法改革泛国民联代、韩国法轮大法学会以及各地退党服务站等团体的代表发表演讲。壮观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各国观众。一位30多岁的男士说，我在中国就退了，我刚从中国回来，现在中国到处都在传退党，大街小巷墙上到处都贴着退党的声明，共产党都没办法了，我支持你们。 湖南省娄底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彭楚豪，2009年12月2日晚上在双峰县杏子铺镇发真相资料时被派出所恶警绑架，非法判刑三年，于2010年1月下旬被娄底市娄星区国保大队秘密劫持到常德京市监狱非法关押。3月14日，常德京市监狱通知家属说，彭楚豪老人出现重病，可至今仍没放人，狱方将彭楚豪老人强制送入京市监狱医院继续迫害。彭楚豪老人抵制迫害，现已被京市监狱折磨得瘦得不成样了。刘春燕是湖北安陆市法轮功学员，到江苏南通如皋市开店铺。2009年9月19日，如皋市公安局警察以刘春燕用手机发短信讲真相为由将她绑架，并将所谓案件移交至如皋检察院，因诉讼不能成立，案件被打回，但如皋市公安局仍不放人，目前刘春燕已被迫害至生命危机。2010年3月4日晚，青岛市王占所律师一家被绑架，目前妻子宋杰玲因为被迫害致高血压已回家中被监视居住，王占所及儿子王霞被非法关押在黄岛区看守所。据悉，此次绑架是由青岛市国安来人亲自授意，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局长会议部署。3月4日晚上，王占所一家被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长江路派出所十余名警察从家中绑架，黄岛区司法局公然向当地律师施压，不允许接手这个案子，不允许替王占所辩护，长江路派出所已于3月下旬将此案移交给薛家岛派出所预审中队。
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湖南耒阳法轮功学员李慧娟女士42岁，因向周围人讲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2010年中国新年期间，在恶警伪善欺骗下，李慧娟喝了两杯牛奶，马上意识就不清醒了，记忆力急降，很多事记不起来了。3月12日，李慧娟因精神失常回到家中。四川巴中市南江县赤溪乡张坤阳因在煤矿工作患矽肺病，身体每况愈下。2004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因修炼法轮功而得以痊愈。可是他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美好而被中共非法判刑，投入狱中折磨。张坤阳于2009年7月含冤离世，时年55岁。下面是大陆综合消息。兰州市军区通讯部队少校军官王友江2001年3月6日被绑架后，未经公开审理，在狱中被秘密非法判刑十年。现在十年冤狱将满，监狱警察企图强迫王友江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王友江矢志不渝。担任监狱教导员的恶警肖斌伪善地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对王友江说，十年了，我们对你也不错，你快出去了，你要写个三书。遭到王友江拒绝后，肖斌凶相毕露，恐吓王友江说，你不写，你出去了也要把你送到洗脑班去。王友江说，送断头台也行，就是不写三书。王友江39岁，2001年3月，由于被恶人举报，王友江遭绑架，真相资料点被破坏，十几万元的财物被恶警夺走，所有费用均为他的副转军人安置费。2001年7月3日，被非法判刑关押在兰州市大沙坪监狱，因长期绝食与各种刑罚折磨，身体极度虚弱。原本风华正茂的王友江，现两鬓已有白发。2008年8月，监狱又以奥运为借口，迫害狱中的大法弟子。王友江两次被关进小号，一次15天。并且半年不让家属接见。恶警肖斌多年来一直在大沙坪监狱任教导员，参与了对大法弟子王友江一次次的迫害，并且多次阻止刁难家属不让接见王友江。 长沙市天心区法院于今年3月5日对法轮功学员宋放明进行非法庭审。北京律师张传利为宋放明做无罪辩护，指出宋放明修炼法轮功无罪，应予立即释放。然而，审判长黄觉平3月10日宣布对宋放明非法判刑3年半。在辩护中，律师张传利指出，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应予立即释放。公诉人是天心区检察院检察员冯平。法庭上，他不断对张传利律师进行人身攻击。张律师让冯平拿出关于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条文，冯平竟然回答：“这个连老百姓都知道。”张律师回应道：“那是不是应该请老百姓来审案呢？”法轮功学员宋放明在庭上叙述，自己曾经多种疾病缠身，是一个要死的人。医生对他家人说过，他活一时算一时，要不是练了法轮功，也许早就没有他宋放明这个人了。宋放明还当堂指出，呈堂的唯一的有签名的口供是冯平亲自伪造的。冯平拿出唯一的一份有宋放明签字的口供来宣读。宋放明当即质问道：“你当时只是问了我两个关心我家人的问题，我才签的字，怎么今天成了这些内容？我绝对不会说出这些话来。”对此，冯平无言以对。所谓的证据被一一推翻，连陪审员也追问冯平：“还有新举证吗？”然而，就是在这样没有证据、没有法律依据的所谓指控下，宋放明被非法判3年半。本周34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成念法轮大法好，晚期肝癌不治而愈。安徽省马鞍山市的洪老汉2008年10月经医院诊断为肝癌晚期，由于癌细胞已经扩散至颈部淋巴，无法开刀做手术治疗。医生说，这种情况只能在家等死，别无他法。洪老汉的病情迅速恶化，很快就感觉浑身疼痛，全身浮肿。平时要强能干的他，面对身体及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痛不欲生。一家人在绝望中痛苦度日。就在此时，洪老汉一位亲戚听说了此事，告诉他，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老汉虽然从未念过书、识过字，可是悟性好，相信善恶有报，相信神佛的存在。听亲戚这么一说后，便立即念诵起来，当即奇迹就出现了。十几分钟后，洪老汉感觉身体的疼痛突然消失了。本来愁容满面、脸色浮肿枯黄的他，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连连说：“真是神了。”就这样，老汉对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更加坚信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一有空就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年多过去了，本来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洪老汉，身体再没出现过不适，晚期肝癌就这样不治而愈。看了神韵，糖尿病好了。前些天，我到辽宁临海市马场去赶集时，突然有一位中年妇女从我身后一下把我抱住。我当时一愣，她忙对我说：“你可来了，你不认识我啦？你忘啦？上次是你给我的神韵光盘。原来我的糖尿病很重，我看完神韵光盘后，糖尿病的各项指标全都正常了，我的全家人都佩服，神韵真的能救人。你上俺家去吃饭吧，俺家人都感谢你呀。”边说边拉着我到他家去吃饭。我谢过他的好意后，他见我去不了，就往我的兜里又装梨又装枣，对我表示十分感谢。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摘要。 2010年清明节与复活节刚好凑在一起，澳门放假四天，法轮功学员们利用假期休息时间向当地民众及游客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年多的残酷迫害。大三巴牌坊是澳门的地标，是游客必到的旅游景点。每天早上，法轮功学员们就去那里的真相点。议事厅前地是澳门市中心的繁华地段，也是游客必到之处。学员们逢星期六日节假日下午就来到这里讲真相，把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告诉大家，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启迪人们的理性，早日认清中共本质，退出中共，选择美好的未来。4月7日，为了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台湾法轮功学员在访问台湾的上海市长韩正前往故宫的必经之路，高举制止迫害的横幅。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表示，上海市是中国最大最发达的城市，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台湾的法轮功学员也曾在上海遭到迫害。希望韩正借此行认识到中共迫害法轮功而所犯下的罪行，将受法律制裁。直到韩正离开前往下个行程时，法轮功学员依然高举横幅，和平传达制止迫害的心声。
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共同参与整体上的相互协调。我弟同修们都很关心整体协调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个人认识。受此启发，我也想谈一点个人看法。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到互相协调。师父曾在多次讲法中谈到过大法弟子要互相协调的法理。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有弟子问大法弟子怎么样作为一个整体在正法中发挥作用。师父回答说，互相协调，集体做事的时候与单独做事，或者是几个人合起来做什么，都要协调好。还有弟子问，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有哪些最根本的方面和缺点需要改进？师父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无论大家集体做事，还是自己单独做事，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事，这就是整体，都在讲真相，发正念，学法，具体上做事不一样，分工有次，聚之成形，化之为力。师父还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和其他讲法中给我们讲过互相协调的法理。通过静心学师父关于大法弟子要互相协调的法理，个人悟道，协调可分为局部协调和整体协调。比如几个人的学法小组或讲真相小组就是一个局部，这个局部要想把正实大法的项目做好，就需要协调好。各个局部协调好了，就为我们集体做正实法项目时的整体协调奠定了基础。师父给我们开创了大道无形的松散管理的修炼形式。众多的大法弟子在就读的众生，某个同修有了一个正实法的好主意，其他同修需要整体上能够协调一致的把事情做好，这就必须有联系人或叫协调人把这个好主意告诉所有的同修，大家协调一致，共同把这个正实法的项目做好，这也就是整体上的互相协调。由此可见，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需要形成一个协调的整体，互相协调是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也是师父正法和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需要，堂堂正正做协调。我弟在整体协调正实法方面距离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突出表现在一个散字上，有各自为政的倾向。具体的说，由于缺乏整体上的相互协调，邪恶的迫害形式在一定范围内还比较严重。虽然我们也有不少同修坚持了发正念，但是在整体营救被迫害同修上效果不理想，甚至为此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为什么我们没有互相协调好呢？其原因很多，但我个人以为主要有三条。一，协调人之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或消除旧势力安排所造成的间隔，有的协调人与其他协调人之间由于人的东西作怪而长期存在间隔，以致不能共同参与本地正实法的项目协调。我们常说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可是这不是光凭嘴说说的，就本地协调人之间存在着间隔的情况来看，恰恰说明了我们的协调人还没有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二，一些同修存在着对整体协调认识上的偏颇，比如有的同修由于没有理解好师父的法，认为做协调的都是修得好的同修，与己无关，自己跑跑腿松个信儿还可以，做协调不行。又如有的同修本来是在做整体协调的事，却说某某协调人叫我来跟你说什么什么，好像自己是上级派来的，自己只是传个话送个信儿，而不是来做协调的。还有的同修明明在做着整体协调的事，却不愿承认自己扮演的是协调人角色。我想这些同修没有很好的理解师父讲的大法弟子要互相协调的法理，没有付诸于行动。三，同修的执着阻碍着整体协调。如有的同修不知是出于分别心、排斥心， 还是出于什么心，只愿意接受个别协调人的协调，而不愿意配合其他协调人的协调。还有的同修存在着依赖心，认为本地的整体协调靠那几个人就行了，自己懒得出来做协调的事。由于以上这些表现，直接给本地整体上互相协调正式大法带来一定的阻力和难度。我以为出现这些不协调的表现，从根本上讲是没有学好和理解好师父关于大法弟子要互相协调的法理。师父在讲法中早就开示我们，人人都是负责人，人人都是协调人，协调人只是凭着对大法的责任心和热心去做协调的事。我们大法弟子要真正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从心里给协调一个神圣的位置，自愿的更多的走出来，堂堂正正的做协调。你也协调，我也协调，你协调我，我协调你，最终达到百脉皆通，无脉无穴，没有间隔，形成一致的环境。这对本地的正实法和救度众生将起到重要作用。以大法为指导，做好协调工作，而不是用人心。当同修们按照师父所要的进行整体协调的时候，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我想应该以大法弟子应有的正念，而不是用人心进行协调，这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知道，我们这种大道无形有整体的松散管理的修炼形式，使大法弟子的整体协调和走好自己的路达到了真正完美的统一。我们是在大法中修炼的群体，而不是常人中的行政组织，这又决定了大法中的协调不是行政领导行为，不是发号施令，协调人也不是常人社会的行政领导人。因此大法中的协调人没有任何的行政权利或采用行政命令等硬性行为来限制同修走自己正实法的路。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协调人应该理智清醒，用人心命令权力来做协调，这不是师父所要的，其效果也绝不会好。比如某老同修家庭环境很好，并且已平稳地做资料多年了，突然有一天协调人硬性规定不让该老同修再做资料了，这位老同修很不理解，心里很难过，就连其不修炼的家人都看不过去了，愤愤不平地非要找那个协调人要个说法。家人说，这么多年来行恶的警察们上门骚扰都没有阻止了我们家做资料，你们自己人反而不让做了，这位协调人的做法严重打击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正实法的积极性。据了解，此协调人以前就曾采用过类似方法，做过类似令邪恶非常高兴的事。这位协调人应该理智清醒地反省自己，站在正实法的基点上和那位做资料的同修进行善意的沟通，消除不良影响。其实师父早就讲过这个问题，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告诉我们，其实我早就告诉各地区的负责人要松散管理，除了你们集体做事时需要大家互相协调之外，不要束缚大法弟子个人走正实法的路。我悟道，不管是同修也好，协调人也好，谁束缚或限制了其他同修在正实法中走自己的路，谁就是错的，因为这不是师父要我们做的。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要想做好协调的事，绝不能用人心。我们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生命，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作为人的一面来讲，难免表现出一些人心或执着，同修之间或协调人之间有时还会出现各种矛盾或争执，而作为神的一面，我们应该清醒，这些人心或执着、矛盾或争执，归根到底是人的东西，是应该修去的，也是应该被神的一面抑制的。只有让神的一面居于主导地位，才能抑制或消除人的东西。就正实法中的协调而言，我们每个协调人都应该用神的宽容大度的心态，而不能用人心进行协调。关于这一点，师父早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为我们做了开示。师父说，其实你们知道吗，那些大觉者呀，他们在天上有很多事情也是要互相协调商量。师父又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 认为自己的方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道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每当自己静心捧读师父这个讲法的时候，心灵就会得到清洗，并感到震撼。个人悟道，虽然我们大法弟子还在世上修炼，但我们是未来不同宇宙的王和主，我们担当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大任。在师父正法接近尾声的今天，大法弟子应该以自己修好的神的一面来正实法，宽容大度，相互协调，特别是协调人之间更应如此。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在正实法，而不是在正实自己。那么大家想一想，我们心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还有什么不能容的呢？我们总不能带着心胸狭窄、存在间隔的人心去圆满吧。一旦我们同修之间、协调人之间意见不一的时候，应该想一想师父关于天上的神是怎么共同商量的法理，真正做到以法为师。我想对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同修来说，大家能坐在一起共同协调做正实法的项目，大家都能向内找自己，从而提高自己，坚持这样做下去，对于宏大宽容的心态绝对是一件好事。在此我真诚的建议本地的同修们，包括那些一直热心做着协调工作的同修，好好学一学师父的这个讲法，真正的神起来，以神的宽容大度的心态做好整体上的互相协调。从根本上讲，我们整体上的互相协调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协调人把自己地区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工作做得更好，完成我们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最后我们也希望本地同修能够齐心协力参与到整体协调中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佳木斯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正实法的项目中，更要注重做事的实效。在正法最后的有限时间里，为了让更多的同修做得更好一些，从而完成各自的使命，兑现誓约，也好救度更多的众生，同修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几个人成立了项目小组。刚开始时，有些同修对此不解，觉得我们的修炼不是大道无形吗？怎么搞出了这么多有形的形式啊？后来在学法中渐渐明白了，其实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世间的任何形式都不能也不配作为大法的修炼形式，而世间的一切形式又都能为我们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所用。当然我们要选择善用正用。通过在世间实践中所走过的路来看，当我们能利用外在形式真正做到实修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整体提高、众生得救、邪恶解体的实效。现在想和同修交流一下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不能走极端，也就是不能过于强调形式的表面，更要重视做事的实效。例如同修经常定期或根据需要随时去到邪恶的黑窝近距离发正念，个人认为发正念没有错，但不能将其当作一个项目，形成一种模式，流于形式去做。同修无论去到哪里发正念，也不能耽搁了讲真相救众生。有的几年来面对面讲真相都做得很好的同修，也被带动着今天去公安局，明天去派出所，后天又到监狱或者看守所去发正念，而使讲真相的时间越来越少。大法弟子应该是无论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特别是到了正法的最后阶段，更应该将三件事同时都做好，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更要做到遍地开花。再如看到本地近期出现了很多被病业迫害的同修，同修很着急，就成立了反病业迫害小组。为此有同修专门去到被病业迫害的同修家中， 和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帮助身处磨难的同修本没有错，但如果大家都去参与做同一件事，是不是又在走极端了？特别是看到被病业迫害的同修又开始健胖了，能吃饭了，病业症状少些了，大家都很高兴，但一看到被病业迫害同修又开始日渐消瘦了，发烧了，病业症状严重了，大家又都很难过，可能随后又有新的症状演化出来，同修又开始被其表面的变化所带动，这样不仅使我们的心被牵动着，是本该做好的三件事没有做好，可能又让邪恶的生命与因素找到了加重迫害同修的借口，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波动。据说有的被病业迫害的同修家现在门都快关不上了，本地知道的同修几乎都要去看一看，帮他向内找一找，回来后又在同修中对其表面症状议论一番。又如同修看到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的文章中，有同修用手机发短信讲真相的体会，很受启发，就成立了手机短信讲真相小组，其他同修也纷纷效仿，而有的原本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很好的同修也开始买手机专门去发短信了，诸如此类不再一一赘述，上面述及的也许是片面的偏颇的，可能事实并非如此，但每个人听到看到也都不是偶然的，为此建议一，负责协调的同修都来协调好，同修在学法小组上应将上诉或类似问题在法理上交流一下，清楚大法弟子做事的基点要放在救人上，不能强调或流于形式而做，更不能以某种形式来掩盖自己的怕心或证实自我等人心。二，有特长的同修更应发挥各自特长，走出自己证实法的路，用心考量一下怎样把讲真相的形式与自己的特长结合起来，走出自己实修和证实法的路来，从而不被别人带动，使自己所走的路不受干扰。三，能够理解身处磨难的同修也是慈悲的体现，对被病业迫害的同修个人所悟，在同修家成立学法小组，与其一同学法发正念，帮其清理空间场都是可行的，但有一点要清楚，磨难中的同修向内找的能力已经很弱，如果遇事他都能向内找，也许就不会身处磨难之中了，因此希望大家都能够善意地理解同修，把握好帮助别人也是修自己的机会和尺度，将帮助别人作为同事修好自己的修炼环境，如查看一下过程中自己是否也被病业假象所带动了，同修的不足是否自身也存在，是否暴露出对同修的怨心和其他人心，自己是否也有承认迫害而非全盘否定的思维。再就是针对病业迫害谈自己向内找的体会，或与病业无关的其他体会时，只要是在修自己而不去找同修的不足，形成一个向内找同化法的正念之场，磨难中的同修也能更好地在这样的环境中向内找。当然不是不能指出同修的不足，关键把握好自己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以纯净慈悲完全为他的心适时适度地指出来。我们以往留下的很深的教训就是，同修总是将自己所走过的路和对法的认识强加给磨难中的同修，我们不能只去修别人而不修自己，更不能指责和埋怨磨难中的同修。大法弟子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代表了一方众生，唯愿同修都能把自己所承担的范围之内的事做好，选择的善用正用各种形式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而又不被任何外在形式所累所限，了却人心，随师归航。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依赖心不是修炼，等靠药是依赖心的表现，我们应重视这个问题，在社会中长期养成的看风使舵的奸猾，使人容易产生依赖心，不愿冒风险去铺路开创， 长期的等靠给他人和整体带来负重，好比两人推一个车，你用劲小，别人就得多用力了，难度就大了，时间长了不能忍受痛苦，慢慢的就可能会放弃推车，这样大家都完不成自己的任务。依赖心是放弃修炼的一种表现，修炼人的路是师父根据我们的承受能力安排好的，只要想过就能过得去，就怕不想过。依赖就是不想过，把自己承担的责任推出去，放弃了修炼。大法弟子整体的升华才是注视正法，才使正法进程不断的推进，圆融师父所要的。邪恶在我们救人的项目上造成的阻碍，如网络封锁，阻止接收新唐人电视信息，破坏资料点等，这都与我们修炼有关。如果我们整体都能达到大法对我们修炼的不同层次要求的标准，邪恶自灭，人人都发挥应有的作用，邪恶就望而却步，我们就会如意地救度着众生。由于部分人老是习惯于依赖其他同修，依赖外在因素，我们作为一个整体，长时间达不到师父要求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标准，应该赶快突破了，不然的话，威德何时有？那些为大法整体的圆融，在邪恶面前不畏生死、前仆后继的同修，那些顶着邪恶压力、冒着危险每天上网做资料的同修，哪个是舒舒服服、顺顺当当走过来的、建起来的？都是在各种心性的考验和家庭的矛盾中，靠坚定的正念闯出来的，在邪恶迫害的磨难中，靠信师信法开创出来的环境。让我们同下决心，坚定地迈出这一步，突破救人的障碍、依赖心，使我们的整体都在自己这个境界中不断地升华。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谈对敏感日的悟。看了明慧网刊登的同修写的关于所谓敏感日的文章，我也想借明慧把我的悟和做法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我们的智慧都是从大法中悟出来的，我悟到所谓的敏感日是万魔出动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消灭他们的最佳时机，同时师父也在看谁还在迫害他的弟子，看看哪一个弟子还没走出来。神佛世上走，邪恶心生愁，红阴二普照。所以我悟到，越是敏感日，大法弟子越应该照常讲真相，抓紧救度众生，对大法弟子的升华与提高都是事半功倍的。不要认可旧势力和中共邪党搞的那一套，当然心态要平和平常，不应有对着干或有所求等不纯的心态。因我始终是敏感日是好事，所以十多年当中，越是敏感日，我越是走出来讲真相，助师救世人。我想不能失去解体中共邪党乱神烂鬼、扫除旧势力的良机，我一直就是这样，越是敏感日越是不能懈怠，抓紧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这样做了，做的也不怎么样，也没有想得到什么，可是师父却给了我许多许多，我经常泪流满面，弟子无以言表对师父的感恩，只是做了那么一点弟子应该做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对待挫折。师父说，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曼哈顿讲法，正法进程推到今天的最后时刻， 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应该争分夺秒地救人，此刻谁影响救人，影响整体，就在起干扰作用。大陆一些地区因为同修间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建议，出现矛盾和间隔，一些同修的积极性受挫，实际上在互相起干扰作用。每个大法弟子都在自己的修炼路上兑现着誓约，协调同修为了带动整体共同提高，共同做好三件事，冲破各种干扰压力，能够做到把个人的得失安危均抛到脑后，正信正念正行，支起一片片蓝天。协调同修往往承担着各类正实法的项目，接触的同修比较多，同修的层次境界悟法各有不同，难免遇到各类矛盾，矛盾的冲撞，人心的撞击是复杂多样的，有时矛盾触及到心性时真是很难守住。但作为协调同修，要做到自己鼓励自己，要有海纳百川的容量，以博大的胸怀融化来自不同同修的不同认识，不要太在乎同修对自己的认识评价，就本着师尊所教诲的，坚定地走在修炼路上，无条件圆融师父所要求的，只要你的言行没有偏离法，只要你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谁说什么无关紧要，师尊认可就足矣。矛盾来时，不要被人心和人情带动，稍稍冷静后，首先做到先查找自己，静观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法的标准。同修的观点建议或切磋文章中提到的这些问题，如果是为了整体更好的运转，那就尽快放下被撞击的那颗人心，这也是一个提高的好机会。共同的为了法，为了众生，那就放下自我，不可因为同修的不同认识而意志消沉，影响修炼的步伐。正确对待明慧网上发表的同修的切磋交流文章，文章不代表同修的修炼层次境界，也不能说明文章发表了同修就修得好，那是同修的个人认识和体悟，不代表法。不能因为一篇文章一个观点而造成同修间的矛盾间隔，间隔必会影响整体协调，影响救度众生，那是邪恶最希望出现的。是哪一颗心促使我们非得争一个到底谁对谁错呢？我们每一个同修都应该清醒理智，每一个同修都不要陷入表面的是非中。所有被是非带动的同修都想想，你维护的是人心人情，而不是在维护大法，为了大法有什么可放不下的呢？更希望每个同修都能看到对方的闪光点，宽容理解同修，尤其协调同修付出的多，承受的多，多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无论在任何环境，在任何条件下，能够做到善待同修。善待同修也是修炼人的一个境界体现，不要过于强调各自所持的不同观点，有法在就以法为标准。常人中还讲究天平，大法是不变的标准，望同修们有劲儿往一处使，尽最大努力发挥自己的特长，做好大法弟子该做好的。
尊家法传，
亿万弟子诚如道，于是续法缘，
诸事正法灭恶尽，
大穷光明心。
凡风雨数千载，只为了宏愿。
来世曾与世结缘，誓言已在心。
坠入红尘心之迷，知返
尝尽人间甘和苦，方知是迷幻。
为救众生脱苦难，世尊家法传，正法灭恶尽，
大穷光明心。
佛恩浩荡宏如天，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